我知道，看这个查这个立位记呢，对我们是很为难的，因为我们对他不熟。对犹太人的一方面呢，习俗啦，还有事实上他们的年历跟我们的年历也不一样，他们是犹太历，那所以很多都是跟我们很陌生的。但是呢，这一章第23章立位记啊，第23章这里有一句话，我的题目。也是最后的一节哈，那这个题目是叫世世代代之道，所以呢，我们身为世世代代里面的一代一份子，那我们就应该知道，那为什么神要我们来？那对于这个犹太人的习俗啦，或者他们的条例啦，为什么把它放在圣经里面让我们来学习呢？事实上。我常常说旧约是新约的影子。那么，事实上，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守这些，他们献祭也好，或守节期也好，今天讲的是节期哈。其实他们是硬着，有时候是硬着心，有时候是硬着脑子，因为不明白哈，但他还是要做。那到我们今天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看这些立位记的献祭的时候，或节期的时候。不管是那些圣职人员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比他们更能够理解，而且呢，应该是更能够领受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犹太人一年当中的节期，或许给我们一个展望。好，我们快要从一年开始了，就是这样子，我们再一次的把犹太人的这个节期的这些意义呢，就我们过一次，我们复习一次。然后让我们在我们明年的时候，我们的焦点也放在跟着这些意义能够走完一年，说不定到最后耶稣就来了，我们不知道。那这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些跟这个被提的节日有关系的，节期有关系的哈，跟主耶稣相聚、跟神相聚的那个也有关系的节期。那么这些。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就死守就对了。神怎么讲，他们怎么做，他们没有去质问说为什么，没有去解惑的这个余地。但是我们的话，我们从后面来看前面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可以说呢，我们就恍然大悟，而且呢，我们本身就是在其中啊，所以是很有意义的哈。所以我们多用一点耐心。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没有很熟悉。如果你告诉我说拜偶像的人、道教的人怎么在初一十五拜拜的话，以前我们要上那种民间宗教，或许我可以跟你讲他们的那一套。可是问题是我也没有在其中过，所以呢，无形中会觉得好像我们很陌生。但是，既然神说这是给世世代代的，那么我们就遵神的心意，而且从这个当中去领受到神设立这些节期跟我们的关系。基本上呢，在这一章里面呢，提到七个节期，还有一条诫命。神其实前面也有挺精简的一章，好像我们有一个大纲一样来看这个犹太人的节期，还有犹太人的诫命里面的安息日。我们看一下哈，如果你愿意翻你的圣经的话哈，出埃及记第34章第23节那里提到一件事情。以前你们查过出埃及记，那里呢提到说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是一开始。神规定的男丁要去朝见，他们要代表全部的人要去朝见。那朝见的时候呢，他们在朝见的时候，他们需要很谨慎，非常的虔诚，而且有时候甚至要禁食。有时候呢，他们不能做太多工，所以这些节期是很神圣的，而且这些节期呢是要跟主面对面的。就打开你的立位记第23章，一开始我们就慢慢来念好了哈。在这里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那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节期，它是一个圣会。那么这个圣会呢，是由神所宣布的，你们要去守这个节，就等于说所谓的圣会。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种会面，一种见面，一种 appointment，就是好像我们有一个约会一样。但是神不是跟个人，是跟全部的人， 全体的这个犹太人，他们需要去守一些神所特定的每一年重复的特定的日期过什么节，然后要按照神的方法去做。那基本上呢，当我们讲到说这个宣告为圣会的节期的时候，是在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每一年特定的时间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那通常呢里面会有宣读，就是会宣读啊一些，比如说摩西要跟大家说神跟你们做什么，那到后来的话就变成宣读旧约律法、旧约的诗篇。所以这基本上我们就记得一件事情，当我们说守圣会的时候是跟神的约会，而且是大家要一起。摩西个人去见神是把神的话传下来，可是神要他们守圣会的时候不是只有摩西，是包括所有的个人家庭。那么在还没有进入第一个节期，一共有七个节期，在还没有进入七个节期以前呢，再一次的来重申十诫里面的一条诫命，也就是这里面的第三节，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所以这个诫命呢不用去哪里，就在家里面，全家要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的住处来向我们的神守这样的一个安息日。这个安息日我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已经特别提出来讲，我就不再细讲了。那今天我要强调的是这样子，这个安息日在神的诫命里面，还有神的在意，他很在意这个里面呢，事实上我们不能轻忽，因为神很重视这个安息日。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我给你们的经节是马可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也有哈，那我取的是马可。好，马可福音第二章，这里提到耶稣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知道神的用心，为什么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至于怎么样守安息日，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我就不重讲了。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相信信任神的用心，安息日是为我们的益处设的。第二个，耶稣继续说，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一来我知道说神有这种用心，那我就领受神为我所设立的安息日，然后呢我也尊重，我也尊荣这个人子，就是耶稣。好，来到新约的时候，事实上今天我们所有的节期都要指向耶稣。等一下我们慢慢的一个一个，我们就看到整个就是主角就是耶稣。那我们说我们是耶稣，我们是基督徒，耶稣的门徒。那我们的主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我设的，然后设立这个安息日的主是我所信的耶稣基督。那我就要对于这个特地设立的这个安息日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真爱，一个珍惜，或者是我应该这样讲，是一个享受。我上次提到了安息日是在我们的灵魂体上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休息，我们不是牛，我们也不是马，何况呢牛跟马也要休息。神所造的他有这种对于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心灵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关注。所以在这里要讲到节期以前，那些节期是一年里面的特定的哪一段，有的是一个礼拜，有的是一天，大概就是一个礼拜或一天。那基本上这个安息日是每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星期六。七日的第一日是我们现在的星期天，七日最后一天叫做安息日，就是星期六，就犹太人在守这个星期六，这个是每一年的。所以神再次重申，其他的是只有一段时间，到某一个时间你就在家守，或者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守，那个时候已经到耶路撒冷。但是呢不要忘记有一个圣会，就是七日的 头一日，我们现在我讲过，我们以耶稣为我们的主人了，对不对？那我们是用耶稣复活的日子来对我们的神来回应这个安息日。以一个名称来讲，星期天不是安息日，星期六才是安息日。以意义来讲，星期天就是我们的安息日，因为那一天是专属于我们，就好像神把它分别出来给他的儿女跟他约会会面的一个圣会。而且呢，因为有主耶稣的复活，使我们聚集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充满着喜悦。常常提醒我们说，每个星期的第一天我们都记得说，这是我的主复活的日子。而且呢，等一下我会讲，因为他说他复活，我们也要复活，因为他复活，所以我们也有复活的大能，复活的盼望。所以一开始再一次重申安息日表示很重要。那么接下来利未记往下面看就开始讲了，耶和华的节期，记得哦，耶和华的节期不是基督教的节期，也不是犹太教的节期，是神的节期，是神的圣会，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跟谁宣告？大家一起，对不对？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去就好了，全部都要宣告，乃是这些。所以以下就告诉我们七个神给那个时候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七个节期。那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一个经节，让你看到今天的我不是犹太人，但是呢，这些节期直接连接到我的身上的时候，有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个时候是他们还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可他们就去做了，它是影子而已。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已经在其中，我们领会了它的意义，我们在享受的这个结果，你懂了我的意思吗？所以好不好，让我们了解这些的时候，不是用一个哎呀这些好烦罪的这些细节哈，而是说呢，我们其实就已经在这个成全的节期里面了。虽然不是像犹太人这样守，我没有主张说我们要像犹太人要注意那一天是什么节，那天什么，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基本上呢，到了新约的时候，很多神计划中的事迹发生都跟节期有关系，所以我们不能不注重不了解这些节期的意义，跟你跟我有非常切身的意义。第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逾越节，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黄昏的时候是犹太人的晚上哈，就是六点，是他们一天的圣期，不要到日落，就这个时候。所以基本上呢，他们开始守的时候已经是十五日了。那么他们的犹太人的月历呢，大约呢把他们的，比如他们一月十四日，你就把它加个两个月半，就是我们的阳历。犹太历跟阳历是不一样的，犹太人呢，他们的正月十四日大概就是三月底过到四月的那一段时间，但是你没有办法说一定哪一天。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犹太人在算日子的时候，他们是以他们的收成来看，哎，成熟了没？成熟了，因为他们要验说成熟了，祭司要去验，然后呢才可以定说，哦，那接下来我们的什么节在什么时候。所以呢，他们是有他们以意义为主，以神给他们的这个目标为主。我们是定死的，就是我们预定啊，我的生日就是怎么样，哪一天怎么样。但他们是有他们的意义，先有他们的意义。那说正月十四日呢，就是犹太历的起始，因为没有那个时候就没有以色列这个宗族这个国家，那个时候已经是国家了，已经是很多很多人了，一两百万人了。那个时候呢，就开始第一个就是逾越节。那我们都知道逾越节的经历，对不对？就是埃及的法老的心很硬，怎么样都不肯听摩西传达神的话，因为他不认为摩西的神是他们的神，他也不认识他，他也不尊重他，然后他就是不把他的话当话。即使经过了九灾，他们呢还是一样继续的刚硬下去。那接下来这个就最后一次了，神忍耐到最后一次，就是要杀死所有埃及的头生的，包括儿子，包括所有的头生的牲畜也是。 所以呢，这个日子的纪念呢，就是叫做逾越节。当他们在那一个之前呢，他们预备羊羔，然后在开始守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把那个羊羔的血抹在他们的门楣上面，好让这个要来杀长子的天使呢，看到羊羔的血，就只有犹太人知道这个记号，他就会越过去。然后那些没有抹血的，就会蒙这种灾害。这我们都很清楚，这个逾越节的意思哈。很多人把这个我们过年放门帘，那个红色的门帘哈，就好像啊，其实那个帘是一种兽，一种猛兽，一种让我们很怕的兽。然后他们说那个是来吓他们，不要让我们进来的哈。这个是中国人对过年那个门帘的一些典故了哈。但是呢，在犹太人这个抹上血，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哈。犹太人有比埃及人好吗？
没有，
没有。其实犹太人、以色列人从他们开始出来之后，你就看到他们心有多刚硬。但是之所以神给他们这种不遭杀生的之祸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是因为神主动的给他们提供给他们一个有点像逃生的道路，就是需要有羊代罪羔羊为他们死。所以一开始奠立了之所以神拯救这一群人，是因为他们有神所设立的一些所谓的祭祀，就是用羊代我们的罪得死，代罪羔羊，有用这样的一个已经在这里的意义，就是代罪羔羊。如果没有这个代罪羔羊的血，那他们是不可能得生的。所以在那个时候的逾越节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有羊，一头羊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就全家得安全。那么这个的话，我给你们这个经节呢，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现在，这是以前了哈，那么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刚才回答的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犹太人没有比埃及人好。或许你就说，那为什么就只让犹太人能够有这种机会呢？因为神也给埃及人机会啊，他们就是心刚硬的不得了，对不对？哦，九次到只好第十次，神的耐性跟神的那个是有限度的，他时间满了，即使神知道他们不会听他的话，他还是一灾一灾的，一次一次的给他们机会。现在呢，来到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来到我们今天那个代罪的羔羊就是耶稣，神的儿子。那么在这里呢，我要特别强调一句话的是，借着他，就是这个代罪羔羊，免去神的愤怒。我们今天谈到神的时候，都说神很爱我们，他慈爱永远长存。但是我们知不知道，神对公义里面的愤怒是跟慈爱一样的浓吗？今天之所以神看着我，对我不计前嫌，不计较我过去的错，能够这么的爱我，这么的有耐心的来对我，就像刚才说，不是因为犹太人、以色列人比埃及人好，而是因为神他的对我们的用心。今天他看着我们的时候，看着我的时候，他是看在我已经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做记号了，是他儿子的血，使他看着我们的时候是完全的慈爱，不离不弃的爱。所以我要讲一句比较直白的话，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多可爱，甚至呢，有时候呢会觉得说，神啊，你怎么不给我这个？神啊，你怎么不怎么样？神啊，你怎么啊？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神啊，你怎么不去处理这个恶人？我们都不晓得。今天我们之所以我这个人哈，我自己能够免去神看着我还给我施恩的这样的一个特性的时候，不是看在我这个人身上，是看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的身上的记号。那么在这个新约里面有一个记， 祭祀的祭哈，是旧约没有提到的啊。我要给你们看几个经节，所以请你们翻开你们的圣经。这个祭叫做挽回祭，刚才说神的愤怒，免去神的愤怒。那我们先这样看好了，我们先来看这个诗篇，诗篇九十篇。我希望我们了解到，今天神对我们是全爱、慈爱，不轻易对我们发怒。可是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有代罪羔羊，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成全了，免去他的愤怒。摩西这样说，刚才这个立位记是摩西写的，诗篇九十篇第七到第九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摩西这样讲哦，摩西跟神是面对面认识的哦，他知道人是没有办法见神的，是根本就不能立足的。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为什么在这种神的震怒之下是一声叹息呢？因为罪带给我们就是劳苦愁烦，他下面有讲，就是耶稣在讲的说，你到我这里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事实上当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带给人的是什么？叹息、劳苦、愁烦、罪的重担。好，那么现在当我们想到犹太人过那个逾越节的时候，或许我们不熟悉，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的历史上也没有这一段，但是我们自己经历过这个经验，我们本来是不认识神的，是抵挡神的，是很愚拙的，甚至说我们是很软弱的、愚昧的。但是呢，神就是拣选我们，他要我们，但是他要我们的时候呢，他那个对我们那个罪的愤怒，如果可以因为说哎呀没关系，因为我爱他，所以我就不对愤怒了，那叫不叫公义了？神的公义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慈爱也是百分之百的。所以他要来施慈爱给我们的时候，他首先要解决他心里面对我们的愤怒。记得虽然说他不轻易对我们发怒，但是呢，他那个公义之怒，你看耶稣当时候在那个圣殿里面打翻那些买卖的人用鞭子，他那个也是义怒，叫做义怒。在这里呢，摩西知道说，其实我们经过的日子，我们会因为神的怒气而消灭，你知道吗？我们可能都没有想过。好，那么现在我要提到一个祭，祭祀的祭，是旧约没有的，就是有新约有。为什么？因为是只有到神的儿子耶稣来，这个祭祀的名称跟它的意义才出现了。犹太人是没有这个祭的，这个叫做挽回祭。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师所犯的罪。
神用忍耐的心宽容犹太人先前，不是之后，先前所犯的罪。因为以神的完全的公义，神的义是没有办法给这些人有什么样的恩惠的，这样就不公平了。但是呢，他设立的他的儿子耶稣做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我们要记得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赎罪日哈，每一年都就要去要献这个祭。那么这个祭呢，献完一年，一年献一次，明年还要再来，所以那些祭事根本就不能挽回神的心的。今年完了，我们又犯了一大堆罪了，又来了，所以你想神的心怎么样？就很有耐心的来忍耐我们先前所犯的罪。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神就设立了一个永远的挽回祭，那个就是耶稣。什么叫挽回祭？就是本来对我们是不能忍耐的，本来对我们是不能赦免的，本来对我们是让他的公义是很冒犯他的。可是当 有这个祭的时候，他的儿子耶稣亲身献上这个祭的时候，人的心就怎么样，就被挽回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当神看着我们的时候，是看着我们那个愿意信耶稣，有他儿子的宝血的工作，而且有圣灵的印记。所以这个祭是旧约没有提的，不是献什么东西，不是怎么献，而是已经献了，是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挽回了神的心，不再计较，而且宽容我们。在彼得他的书信里面后书他说呢，神之所以单言，为什么审判还没有到，为什么最后的那个终极的一个裁定还没有到，我们常说那些恶人怎么都没有得到结果，神的心因为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容忍，跟给别人容忍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觉得说我们不能容忍谁的时候，记得本来神也不能容忍我们的。刚才我讲了，犹太人没有比埃及的人好，但是因为神有这样的工作，拣选了这一群以色列人。然后这里有一句话说，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这个信心是一个信服的信心，是一个认定说我没有这样就没有路走的信心。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
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一样的，又是挽回祭，是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在希伯来书第四章有一句话，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就会说，我们到你的，我们坦然去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在那里有我们的祭司在那里为我们祈求，因为他凡事也受过，跟我们经历过一样人性的这些试探也好，历练也好。基本上呢，我们看到还有其他的挽回祭，还有地方有提到，但是我就提这两个经节，让我们看到逾越节的时候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是什么。是因为耶稣为我献上的挽回祭，犹太人每一年都要来献赎罪祭，每一年都要再回来，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已经有挽回的神的心，所以神才那么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第二跟第三个，我再提一下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连接在一起的就是叫做无酵节，就是酵母的酵，酵母的酵，除酵节或无酵节。意思是说呢，这个酵在这里的意思呢，是说呢，代表好像它是一种会影响的，一点点，我们说一颗什么屎就会把整锅饭都弄砸了，就类似这样。那么它就一点点的都会影响到所有的，所以罪没有大罪小罪。在这个除酵节这个后呢，它有的意义是说呢，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一个情况上面呢，他们没有办法再发酵了，他们要带着走，这个饼要带着走，它的背景是这样子的。所以呢，神的爸爸们设计的非常的周到哈，就不要发酵，但是无形中也在告诉他们怎么样，不能有一点点的不敬虔或者是罪。代表说我们面对神这个圣会的时候，守这个节期的时候，我们是对着神守的。所以呢，我不能已经信了耶稣，然后还活在罪的里面，或者是还活在这个黑暗中，我是见了光的，那么光一照的话清清楚楚。所以无形中呢，接下去我们就看到是一个叫做除酵节或者是无酵节。但是我要提到这个酵它的意思，圣经的意思不是说都是都不好的。那么在这里的无酵的意思呢，到了后来呢，就是有一个会影响的，或者是呢不好的一个瑕疵的。耶稣曾经跟那个门徒说呢，那个法利赛人还有纪律的教，你们要避免。法利赛人他们，我们知道他们就是什么，假冒为善嘛，就是外面很好，然后里面呢心口是不一的啊，言行是不一的，心跟外面那个不一的。纪律的话就是犯罪， 所以就目中无人，目中无神，就是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耶稣说我们要避免。那么在这里的这个除教节，这个教呢是属于跟罪有关系，是不好，是负面的。这个是第六节到第八节。
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七日是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在这里呢，前面的安息日是指七日的最后一天，那么在这里呢，他无形中好，他要吃七天，那么这里提到说什么劳碌的工不可做，是在这个第一日的盛会。那么之后呢，他还提到说呢，什么劳碌的工不可做的时候呢，事实上有在提醒说，把你的心专心的焦点放在这个盛会里面。如果不是安息日的话，后来你会看到，有时候不是碰到安息日的，他们还是说就不要，尽量不要做工，像那些男丁啊守节的时候哈，他们就要尽量放下来。把世俗的事情放下来啊，这个是我们所谓的除教节。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往后面看，在这个逾越节之后，除教节之后就是叫做初熟节，就是农作物啦，他们的耕耘的东西呢刚刚成熟。刚才逾越节是代表耶稣为我们死，代罪羔羊，等于说他的死就除去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这个人就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被从罪中救出来的人。那么这个意义就是那个除教，就是我们已经被神赦免我们的罪了。那么接下来呢指向复活，那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的节呢啊，叫做初熟节，就是那个他们要收割的刚刚开始成熟的第一个梯次的，好，或者是第一个。我稍微提一下哈，我们讲的七个节日可以把它分成两组，一组是在前四个，是在这个我们的大概我们的阳历的春天、哦、所以你看复活节还有逾越节，就是耶稣受定的日子嘛，哈、哦，还有初熟节，初熟节是代表着耶稣复活。那么这些日子呢，还有五旬节，这几个节日呢是在春天，是我们的春天，他们刚好呢就是跟我们相反了。啊，我们是春种秋收，然后他们是秋种春收。那现在呢，他们的刚刚要收获的收割的时候呢，这个叫做初熟节。那我们从第十节念到第十四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耶和华，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祭，同献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同献的点祭要酒一馨四分之一，无论是饼是烘的子粒，就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祭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
前面那个是一个初熟节，献上初熟的，接下来呢要到了五十天之后，我们讲的五旬节也要一样是要献素祭，我主要是让你们看到一样是要献素祭。然后这里面以前你们提已经学过说什么叫做这个摇祭，那这个祭呢跟其他的赎罪祭是不一样的，这个祭是一个奉献的祭。刚才我说在那个前面那个逾越节的时候，教是指向 不好的、负面的。那在这里会发现呢，啊，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出熟节，这个是属于奉献，这个不是献那些赎罪的祭啊，或者是这个是属于奉献的。那刚才就开始从这个出熟，就是把最初出来的，记得哈，圣会就是要纪念神的恩典，纪念神的恩赐，纪念神的作为，是在纪念，所以就提醒我们要感恩，提醒我们说这个是从天来，从神给我们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往这个接着哈，这是紧接的，就是所谓的五旬节，在七七也叫七七节了哈，就是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刚才念的那一样的要献素祭。我们来看这里面包括什么哈。好，我们从十七开始念。
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二之二，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十八节，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以铜线的素祭和点祭，要作为燔祭、燔祭献给耶和华。这就说，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十九节，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两只一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二十节，祭司要把这些和出熟麦子做的饼一起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二十一节，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在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那我们从那个出熟节就连到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连到这个五旬节。基本上我会把它连起来，是因为他们两个的祭都是属于奉献的祭。所以你看到他刚才呢，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就是五十天之后呢，他们烤了饼，烤了两个摇祭的饼，然后叫加什么？有没有看到第十七节加什么？加酵，好，加酵，上面要加上酵。做饼加酵，这个酵是活的，那做饼加酵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刚才我们说在逾越节的时候吃无酵饼是跟历史背景有关，就跟它时间有关，可是呢也有它的属灵意义。来到这里的时候却要加酵，那我们要晓得哈，酵有它的正面跟负面的意思。刚才我讲的是负面的意思，这里的话是正面的意思。因为来到五旬节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记得五旬节的时候在新约是什么意思吗？啊，使徒行传提到什么？那是五旬节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上的一章，就是掀开了，开始了，教会诞生了。那教会诞生的时候怎么诞生的呢？圣灵降临了。所以当我们谈到五旬节的时候，有一种教派叫五旬节教派，那他们就很强调圣灵。那么基本上呢，这个时候的这个教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教的意思是说它会发起来，从一下子两三千人得救了，悔改然后信主了，本来是把耶稣当成一个重罪犯去把他钉死的，现在一下子怎么翻过来了？圣灵的工作。所以这里的教呢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意思。耶稣也有一次讲过说，天国好像什么，好像那个教一样，一下就扩展了。所以五旬节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圣灵工作的时候，也就是教会诞生的时候。好，为什么有这个五旬节呢？我们回到那个出熟节，这个出熟节里面有一个经节，请我们看一下。啊，回到刚才那个里面有个经节， 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提到说啊，彼得说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第四个，这个五旬节。我们往回去看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初熟节为什么有圣灵的降临？因为耶稣复活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耶稣的救恩的整个的步骤，从受死、埋葬、复活，整个就把历史翻到新的一页。圣灵降临，教会就诞生了，然后带给我们什么？复活的盼望。在这里他说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所以我要你看到那个时候的初熟节跟现在我们处在这个新约时代的教会里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初熟节他们过的时候就是把成熟的就献给神，要很尊敬的献给神，好像奉献一样。然后呢他们都还要再过这个五旬节，接着就再过五旬节还要烤饼。那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之后还有什么事情哈。因为这个呢是一个奉献啦，是一个我领受了神给我的赦罪，我领受了神儿子给我的恩赐恩典，现在我要回敬，我要回去回应神给我的。所以从五旬节之后这些人就怎么样成为，就是愿意把生命给神，就一个整个的一个翻转啦。到了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呢，刚才我已经念了哈，就是他们悔改，然后呢领受了所赐的圣灵。那么这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意义？所以保罗说我们不要再做糊涂人了，要让圣灵充满。什么叫圣灵充满？就让圣灵来掌我们生命的主权。我们现在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是新造的人，耶稣为我死，然后我领受了神的恩典。以前是想要挣想要抓的人，现在怎么样？我要给了。我下面看利未记第23章，我再补充一点，刚才提到说呢要做两个饼，有没有？五旬节的时候做两个饼，要加酵，然后做两个饼。这两个饼代表什么呢？所有解经家都这样认同哈，这两个饼代表耶稣的两群羊，有没有？在那个耶稣是好牧人的地方呢，约翰那里提到说我还有另外一群羊，我要把它领过来。所以基本上属灵的含义就是说，那个时候教会一诞生呢，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我们这些外邦人一样的借着耶稣基督罪得赦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呢，我们跟犹太人的位置是一样的，都是神的儿女了。所以那两个饼代表着我们都合一了，就把那个冤仇就废掉了。犹太人跟外邦人还有神跟人之间的冤仇都废掉了，所以我们合一了。而且在这里呢有圣灵的充满，就像这个教一样，神的国度要扩展。我们往下面看，刚才往下面看的两节，第22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他出熟的线了对不对？那其他的要收割啊哈，不可割进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看到神对于人跟人之间的所谓的伦理上面、道德上面，还有这种眷顾上面的用心吗？他交代他们，就像爸爸在对孩子教导一样，你们在收庄稼的时候呢，出熟的献给我之后呢，收庄稼的时候呢，怎么样？留一些给人家去捡，给那些穷人或寄居的去捡。这个也就是会为什么会有那个路德记里面的十岁的这样的一个记事。接下来现在我们有什么节了？我们有逾越节，我们有除酵节，这跟我们的重生得救有关系。然后我们有这个初熟节，也就是耶稣复活，耶稣复活就成为初熟的果子。然后呢往后面去我们会看到，我们接下来要念第26节。刚才我提到说，当我们开始领受了圣灵的果子之后呢，那我们就开始要回应神的爱，我们也会去爱别人。好，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行善的一个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27、28，
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28节，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29节，当这日凡不可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都要守为安息日。
这个赎罪日呢，是要在家里守的哈，不是要去哪里守哈。刚才我们有三个节日是要男丁是要去到了新约时代是要到耶路撒冷去的，那他们基本上就是要去殿里面见神的。那么在这个赎罪日呢，就是一年一次，我们都晓得过去你们念过了，这个大祭司需要进入至圣所，为我们这些刻意犯的罪，然后用祭牲来代替我们，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代罪羔羊。那么对于这个赎罪日呢，我们要非常心里面要很沉重的来看他，很认真的来看他，很严肃的来看他。因为如果不是神容许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方法的话，我们根本就像摩西讲，早就消灭了。那么那一天当大祭司去献这个祭的时候，连大祭司都不敢以为自己会活得出来，所以他们身上有一条线，有没有？如果万一他们就一下在这个至圣所跟神面对面，然后在神的这个对于罪的这个震怒之下一下就死的话，要把他拉出来，这个大祭司这样战战兢兢的进去，那我们这些人呢，在外面的这群众呢，这里提到好几次说要刻苦己心，刻苦己心，我们要省察我们的心，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对于这个赎罪日，一方面感恩，一方面很严肃的来待他。今天耶稣救我们不是那么容易的，付上他的生命的代价。这个赎罪日对于犹太人的话是非常非常，怎么讲呢，是他们最大的一个跟神之间的一个日子。我没有办法形容，但是我可以了解他们现在就是预备好那个牲畜，等着在建第三个圣殿的时候，他们就是要一定要就是要献这个祭了，他们都练习好了。也因为有这个祭呢，他们还敢再一次的面对神，重新啊，再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这里提醒说要刻苦己心，如果刚好碰到这个安息日的话，那我们就一定要守安息日，如果呢不是的话，那我们这个赎罪日呢就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很专心的不做其他的工，这个是赎罪日。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可以说哈，我们这些外邦人不用再想这个节日了，而是犹太人。所以在一般的这个解经专家认为说，所谓的这个赎罪日呢，是在指着这个犹太人在他们的那个患难期哈，提到末日那个患难期的时候呢，那他们会全部剩下来的人全部归主，那个时候就是他们这个赎罪日的一个最纯熟的一个成全了，那个时候他们也就信主了，那个时候就完全的把这个赎罪日就完全的就结束了。那我们呢是不用了，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那么今天呢，让我们最能展望的，让我们最高兴的是最后一个，叫做祝棚节。我们先讲吹角节好了，在这个赎罪日的之前，这个三个是一组的，前面有三个是一组的，后面有包括出手的话就四个哈，那后面是三个一组的，一个是吹角，一个是赎罪，一个是祝棚。那我们来念一下这个吹角节的这个好不好？好，23到25节， 我把那个初熟，好，初熟跟五旬，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回过来这个啊，吹角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这个是在，就是在第二主的节日的节期的第一个，就是吹角节。那跳过这个去讲到赎罪日，那么这个是在赎罪日之前。那么这个吹角节呢，很简单，就是要吹角，要吹他们那个牛角的那个声音。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讲呢，吹角有什么意思呢？他可以说集合啦，要有盛会啦，也可以是一个很欢聚的那种声音，但是也有一种警告的声音。比如说我看到有的人在那个山上看有没有敌人哈，然后看到敌人马上吹角，也有这个。所以吹角对他们来讲，他们如果听到那个我们讲的号角，他们那个角的声音的时候呢，有可能是一个好像一个集合的信号，也有可能是欢聚，我们要集会啦，我们有盛会，我们要有节期啦，然后呢也有可能是一个警告的记号。那么这个来到我们今天的时候刚好是什么呢？就对着所谓的信徒的背题。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圣经，我给你们一个经节，一样的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23节，跟我提了两个节哈。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刚才不是提到说耶稣是初熟的果子吗？复活有没有？他是第一个复活的。那我们呢，就要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然后到后面52节说，就在一霎时，前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要复活。那么到了52节的时候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有没有吹号？那个吹响哈，号筒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个吹角节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种通知，一种集合，一种聚集，然后到我们新约的时候刚好就对着耶稣要来提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刹那之间，然后声音一响，我们就在空中跟耶稣会面。帖撒罗尼迦那里也有提到，好，那我就不多讲了，所以这个刚好就插在那个地方。接下来我们要进到让我们很兴奋的一个节日，叫做祝棚节，叫做收藏节，祝棚节。那么记得哈，吹角节从七月开始，他们的七月当然是我们的九月多啊，吹角节啊，赎罪日大概是也是我们的十月多，然后呢来到祝棚节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就是在我们的秋天之后快靠近冬天的时候，这个祝棚节叫做收藏节，意思是说一年要结束了，然后好好的把我们的东西都收藏起来了，那这个节日叫做收藏节，也是祝棚节。那么他们需要住在帐篷里面纪念什么？纪念当初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住在帐篷里面，一方面感恩，一方面想到说今天你看我丰丰富富，然后有这种好的房子可以住了。那么这个来到我们的时候代表什么呢？刚才我们不是说我们听到号那个响声的时候我们就被提了哈，在空中跟耶稣会面，我们被提了之后，我们是以一个心腹的身份被耶稣，他是新郎，把我们提到天上去跟他在一起，他说我在哪里你也要在那里，然后呢这个时候神就跟我们就完全的在一起了，不需要借着什么犹太人要借着所谓的会幕啊，借着所谓的这约柜啦，借着圣殿里面的一些圣物来代表神，怎么都不用了，那个时候人跟神就面对面。基本上呢在这个最后面这个祝棚节呢，就代表神在人之间，有的人就说他就是在那个到那个千禧年，就是主耶稣来做王了，我们跟他一起做王，一起来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的主 跟我们是欢聚在一起的，一切都收回来了，一切都进入一个完全神所命定的一个完善的一个可喜悦的一个状态，那个叫祝棚节，就神在我们当中。那我给你们的经节，
启示录21:3，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看到了吗？神的帐幕在人间，祝棚节，我们跟神在一起了，他与人同住，然后他们要做他的子民，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我们在一起。耶稣到世上来，以马内利跟我们在一起，然后有一天呢，我们上去了，然后跟神永远的在一起。这个就是祝棚节啊，在我们今天的信徒的意义。那么那个时候的他们是做了一个结束，就是该收藏的都收藏了，然后准备就是要再来，就是新的一年了。那么有的人是这样讲哈，有人他们说呢，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里面的节期哈，七个节期，他是对于他的那个后来哈，从旧约到新约的时候，事实上每一个事情，神预定的事情的事迹的发生呢，都有它重复的，它的意义是一样的，而且呢，那个节期的时间是一样的，不一定是几月几日。我刚才说过，犹太历不在于几月几日，而是说呢，以他们的农作物的收成，他们以月亮来看情况啊，所以呢，他们的犹太历是很特别的。那有点就像我们的那个农历一样，也我们的那啊农夫的农历一样哈。所以呢，事实上他们每一年都重复在过这些节期、这些盛会，但是呢，不是说都一直这样很形式化的，也就是这样一个有做了就好，不是这样子的。事实上，他每一年在过的时候，都有个新的意义在那里，都是在意义是在往前面成全的，来到我们的时候，新约的时候呢，就完全的看到整个的实际，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世间的缘故。所以今天我们就认识了这几个节期，我知道这些里面的一些细节对我们来讲可能也是很能够很清楚的哈。那我跟你说我也一样，但是呢，我觉得说当我看到这些节期、这些盛会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对我来讲的关系的话，我个人我心里面是很兴奋的。神的计划不会变，而且神所定的一定有它的意义，也不会变。就像圣经说呢，一点一画都不会变，神的话立定在天，也立定在地。在这里呢，我用了一个最后那个经节做我们的结束，就是这一章的43，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记得吗？神设立帐幕的时候，目的是什么？要让他们知道神可以在他们中间。那么有一天到了启示录，你去看往21以后去看啊，就看到神的帐幕就在人间，那是很让我们兴奋，很让我们期待的。但是那里也告诉我们，胆怯的、虚晃的、不认主耶稣的、名字没有记在册上的，就不在那里有份了。我认为就像埃及人一样，很可惜，神也跟他们介绍他是谁，可是他们就硬着心。好，在这里呢，我再回到我们刚开始讲的这个安息日，在我们展望我们的未来，我们或许要再重复一年一样的，在重复这一年的这些什么节什么节的啊的意义啊，我们当然我们不过这个节，可是我们有那个意义在那里。但是呢，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那个为我们要吹响的那个，对教会要吹响的那个背题的那个号角要响。但是呢，我们再次的每一次再回到这些盛会，这些神所立定的这个节期的时候，我们用一个很恭敬、很感恩的心。虽然我们不献那些很还罪的那些东西或者过程，但是呢，我们献上自己为活祭，是神所喜悦的。